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美贸易战缓解，互信崩溃，协议更难达成，第二个是国民党控诉中共借选，第三个是荷兰冻结中资公司资产防止技术外泄。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0月13号表示，中国正在介入国民党主席选举。以往呢，中国介入国民党，民进党介入台湾的大选，国民党没有强烈的回应。但是现在中共开始介入国民党的主席选举，他们开始受不了了，就开始控诉啊。那么赵少康公布的数据指出，最近一个月在 TikTok 上面和国民党主席选举相关的短视频有1790条，那么其中和候选人郑丽文有关的有900条，每天平均30条，和郝龙斌有关的视频有250个，每天平均8个。那么最近一个月在 YouTube 上面有8个境外网军频道制作了151个视频，那么这些视频总的浏览量达到182万。赵少康要求台湾的国安单位认真的追查。那么赵少康高调的要求调查中共介入国民党主席选举，原因是他支持的郝龙斌选情困难。台湾的国安人士说，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当中啊，以郑丽文最容易控制，最容易受到影响。郝龙斌跟他爸有点像，郝龙斌是郝柏村的儿子，郝柏村非常的强硬啊，坚持中华民国啊，所以呢，中共就支持谁呢？中共支持郑丽文，所以在中共眼里，中华民国也是某种形式的台独，也要对付。这是台湾国安人士的说法，这是第一。第二，荷兰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荷兰政府9月30号宣布对中资公司叫安世芯片实施为期一年的管控措施。管控措施包括限制安世芯片董事会的重大决策，目的是要冻结他们公司的资产，防止这个关键技术外流到世安芯片的母公司叫文氏，中国的母公司叫文氏，文泰科技啊。安世芯片是文泰科技在荷兰的全资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原来是荷兰公司这个恩智浦芯片下面的一个标准器件部门。文泰科技是2019年收购了这个部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安世公司。那么荷兰政府对安世芯片的管控措施包括，第一，禁止安世芯片以及全球30个子公司对知识产权、组织结构或者人员编制进行任何调整，这第一。第二，暂停中方高管张学正的董事职务，改由荷兰企业法庭指派一名独立的外国人担任非执行董事，并且赋予这名非独立赋予他这个决定性的投票权，这是第二。第三，安世公司只保留1股啊，其余全部交给法院指定的人员托管，直到调查结束啊。第四，这个荷兰经济事务部长有权阻止或者撤销安世董事会做出的损害公司或者是欧洲利益的决策。荷兰政府表示，在管控期间，安世芯片公司仍然可以继续生产。文泰科技10月12号回应说，他们已经启动了一切法律和外交途径，要求荷兰政府撤销这个命令。跟什么有关？跟芯片技术有关。现在无所不用其极了啊。第三， CNN 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10月13号进行了人质交换，哈马斯释放了20名仍然活着的以色列人质，那么以色列则释放了1900多名巴勒斯坦的囚犯，那么其中包括250名被以色列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那么人质交换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的条款， 哈马斯10月13号上午在加沙城将人质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员，随后国际红十字会将人质交给以色列国防军。那么初步检查显示，获释人质的健康状况良好，以色列国防军将人质送到南部的叫雷姆军事基地进行详细的健康检查。那么在特拉维夫数以千计的以色列民众观看电视直播啊，这个哈马斯释放人质的直播，那么当看到人质释放的时候啊，以色列的民众欢呼庆祝啊。那么目前还有28名人质的遗体在加沙还没有交给以色列，那么国际红十字会正在前往加沙南部的一个集合点，准备接收第一批4名人质的遗体。那么在哈马斯释放人质之后，以色列监狱用货车将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送到约旦河西岸的叫拉马安拉和加沙，那么大批囚犯的家属和医护人员前往迎接。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10月13号前往埃及，以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出席加沙和平峰会，那么途中他在以色列进行了闪电的访问，停留了几个小时。川普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他说我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让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实现了和平。川普称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和平协议做出巨大贡献，并感谢阿拉伯国家在释放人质上提供很多的帮助啊。那么基本上把胜利果实就攥到手里了啊。那么在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的举行的这个加沙和平峰会上，将会由川普和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峰会主要是推动加沙停火之后第一阶段的政治进程，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次这个峰会啊，讨论加沙的未来。不过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和平协议还有很多内容都没有确定，比如在战争结束后哈马斯如何解除武装，以色列如何撤出加沙，以及加沙该如何治理和重建。另外，负责监督加沙临时过渡政府的国际监督委员会除了确定川普担任主席，其他人选都没有确定。第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采购1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其中包括5亿美元的钴啊钴啊，2.45亿美元的锑啊，1亿美元的钴，以及4500万美元的抗啊。那么金融时报统计了最近几个月美国国防部后勤局公布的采购文件，得到这些数字。不过这次采购并没有涉及稀土。国防部官员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加速囤积国家关键矿产的储备，从而保障国防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部件，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么关键矿产对武器系统以及雷达导弹都非常重要。国防部后勤局负责关键矿产采购储备和供应链的管理。根据后勤局2023财年的报告，后勤局储备了几十种这个合金、金属、稀土、矿石和贵金属，总值是13亿美元，存放在美国各地的仓库当中。那么这些关键矿产储备万一发生战争，或者是国防供应链出现重大风险，就可以通过国防部长授权投入使用。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10月12号，中国海警船21559号在中业岛撞击了菲律宾农业部的船只帕古布亚号。撞击事件发生在上午9点，当时有3艘菲律宾船只正在为渔民分发补给物资，其中包括帕古布亚号。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船先是用高压水枪、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只，3分钟后，中国海警船从船的后方撞上了菲律宾船只。菲律宾海警队说，菲律宾船体有轻微的损伤，没有人受伤。 过去两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越来越频繁，从最初的喊话拦截到现在使用水炮实施攻撞击，这已经成为南海局势的非新常态。九月份中国海警用水炮攻击了菲律宾渔业局的船只，击碎了驾驶舱的玻璃，造成一名菲律宾船员受伤。八月中国海军军舰在追逐菲律宾巡逻船时和中国海警船相撞。那么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10月13号一同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妇女峰会的开幕式。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会在未来五年提供1.1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并且要求全球50,000名妇女前往中国交流研修。那么国务委员陈怡琴主持了开幕式，中办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人大副委员长兼文联主席铁凝、人大副委员长沈耀耀等人参加了开幕式。那么习近平出席这个主持这个全球妇女峰会非常可笑，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政治局第一次没有女性委员。美国国务院贩运人口报告已经连续第九年把中国列为人口贩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在解决人口贩运问题上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截至目前，我们仍然不知道铁链女的下落。第七，维权网报道，中国警方10月9号带走了西安教会的30名牧师和同工。西安教会是中国最大的地下基督教会，07年成立。那么西安教会拥有5000多名信众，在中国40多个城市设立100多个礼拜场所。那么这些礼拜场所设在公寓、餐厅、卡拉 OK 厅。那么10月9号开始，中国警察在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同时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10月10号，西安教创办人金明日在广西北海被带走。中国警察还查封了西安教会的聚会场所，没收了财物。这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发起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12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侵犯宗教自由，要求中国政府马上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员。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管控明显的加强。2018年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所有教会都必须登记。这个规定意味着家庭教会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归顺中国政府，要么就此消失。那么近年来受到打压的家庭教会，除了西安教会，还包括成都的秋雨教会和北京的萧望教会。中国政府对待教会的态度就是一个消灭，没有其他的出路啊，其实就是让你消灭啊。第七、第八，光传媒报道，曾经在2023年广州地铁张贴传单的男青年陈邦超10月8号逃离中国，到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他已经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陈邦超说，陈邦超今年25岁，他来自广东清远市，出身贫寒。他偶尔翻墙后发现中共的洗脑教育，随后自学英语，并且研读政治哲学等公民教育的内容。2022年陈邦超受白纸革命的启发，制作了100张传单在广州地铁张贴。他提出13项有关政治与公民自由的诉求，包括实行多党选举、司法独立、废除港版国安法、承认香港不属于中共，以及结束对维吾尔族的迫害等等。 陈邦超随后被警察拘捕，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去年8月，刑满释出狱后，公安和国保多次传唤陈邦超，警告他不得翻墙或者接触境外媒体，他的港澳通行证也被限制。陈邦超认为不能留在中国，决定离开。目前陈邦超已经逃到马来西亚，那么但他担心跨境执法可能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呼吁各界关注。第九，香港立法会将会在今年12月举行换届选举，那么提名工作即将开始。那么最近2个星期出现了现任议员的退选潮，至今已经有9名议员宣布不争取连任，占现任议员的10%。那么其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议员林建峰、张宇仁、马逢国、陈建波这5个人宣布不连任，他们都是超过了70岁啊。香港政坛的人士说，中国政府要求下一届香港立法会年轻化，设置了70岁的年龄界限，超过70岁不得连任。那么在这被解读为中共7上8下的政治潜规则扩大到了香港啊。那么目前仍然有7名70岁以上的议员还没有表态，其中包括行政会召集人啊，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啊。那么身在台湾的香港学者陈建明说，香港立法会退选战况激烈啊，除了看到中国政坛的潜规则被搬到香港之外，还显示出中国无形之手的介入，暂时扰乱香港的政治势力，促使香港的传统政商势力退场，让中国方面信任的人取代，其实是更迭。那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这是个变色龙啊，他说立法会议员是否适任与年龄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下一届换来的年轻人应该是真正的人才，而不只是换个年轻的面孔，改变一下包装而已，这是个变色龙啊。第10，第一财经报道，10月13号凌晨3点，一辆小米 SU7 Ultra 电动车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起火，由于车门无法打开，司机困在车内被活活烧死。行车记录仪显示，事发时天府大道路面车流较少，涉事的小米汽车高速撞击前方车辆后失控，越过中间的绿化带，中央绿化带翻滚到对面车道，并且起火。有3-4名路人见状上前帮忙，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打开小米的车门，那么曾经用各种方式都没有办法成功。后续有市民拿来铁锤终于打破车窗，但是由于火势太大无法把司机拉出，当地市民最后拿出灭火器救火，但是小米汽车传出异响，并窜出更大的火苗，最后没办法救援。到后来是消防员到场之后，用电锯锯开车门，但是司机已经被烧死啊。小米公司去年3月推出了小米 S7 汽车，那么这次自然是它的高性能版本啊。小米汽车至今已经发生多起严重事故。今年3月，一辆以辅助驾驶操控的小米汽车 SU7 在安徽的高速公路上失控，撞向护栏后起火，也是门打不开，3名大学生在车里面活活烧死。今年的10月9号，有一辆小米汽车在福建的平潭坠海啊，那么司机被困车内身亡啊。那么中国很多电动车，它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当它发生撞击，它就出现断电，断电之后它的电子锁失灵，电子锁一失灵它的车就打不开，因为它靠电动才能打开，就车外不能够救援。而且中国的电动车电池只要撞击就起火，撞击起火之后车门打不开，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这辆电动车就变成了一个活棺材，烧死在里面啊， 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中国的电动车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安全，电池只要被撞击就起火，这是一个安全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打车门打不开啊，车门打不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隐藏式的把手，隐藏式的把手也是个大问题，因为它本来应该有个机械式的应急解锁装置，但是它一隐藏式的把手你根本找不到，找不到你不没有开这个车你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还是就是中国的车辆，国产车辆，国产电动车安全问题不过关就不应该让它上路啊。C， 路透社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3号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莫吉尔、阿基翁和豪伊特，表彰他们对技术变革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阐述啊。那么莫吉尔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他在西北大学任教，阿基翁是法国人，在法国西学院法兰西学院任教啊。那么豪伊特是加拿大人，在布朗大学任教。这三名经济学家将创新置于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他们认为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永久动力。他们提出政府不能只通过发放补贴去发展经济，而是要设计刺激机制，让创新者有机会并且允许失败。三位经济学家指出，在全球竞争当中，哪个国家能够在科技制度和创新机制上占据优势，哪个国家就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中心啊。那么这是今年颁发最后一个诺贝尔奖项，按照惯例，诺贝尔颁奖礼将会在12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啊。这是11、12。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10月12号发布的报告指出，韩国老龄化问题持续恶化，从20岁到29岁的人口100年来第一次少于70岁以上的人口，20岁到29岁的这个人口第一次少于70岁以上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20岁到29岁的人口是630万2000人，同比下降了19万3000人。那么这个降幅是所有年龄段当中最大的，而且连续是4年减少。但是7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654万3000，比20岁这个整个年龄段多出了24万。根据统计数据，韩国50岁到59岁的人口最多，有871万3000人，40岁到60岁的年龄段有紧随其后啊。那么韩国去年的生育率只有 0.75%， 总和生育率只有 0.75%， 比2023年回升了 0.03%， 但是仍然远远低于人口稳定的 2.1%、啊。那么与此同时，今年8月韩国20岁到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高达 5%、啊，同比上升了一个点，这是三年来八月份最高的水平啊。这是第12、13。界面新闻报道，广东省疾控局10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5号到10月11号的一个星期，广东省新增加了2257例肌汞咳亚热病例啊，其中江门增加了1255例，占新病例的 55%， 广东201例，佛山196例，深圳109例。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首席专家康敏说，江门市虽然采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但是新病例的数量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他说，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假期，人员大范围的流动，疾控咳亚热疫情传播扩散的风险持续存在，防控工作不能松懈啊。 那么姜文市政府已经把灭蚊变成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啊，天天讲政治任务好无聊啊。那么当地政府又开始砍树啊，整个江门变得满目疮痍啊。推特视频显示江门市政府出动挖掘机把这个树木移走啊，这个居民区变成全是黄土的景象。那么身穿防护服的公职人员对着黄土和被砍下来的树枝喷洒农药，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贸易战缓解，互信崩溃，协议更难达成。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9月份中国出口稀土4000吨，比8月份下降了 30%， 创今年2月以来的新低。不过呢，中美贸易战有缓解的迹象，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10月9号公布了史上最严厉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总统川普10月10号则宣布11月1号对中国加征 100% 的关税，并且取消了和习近平在韩国的峰会。那么中国商务部随即在10月12号发布一个新闻稿，开始放软话。那么商务部发言人说，10月9号中方发布了关于稀土等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是对符合规定的申请将予以许可。在公布措施前，中方通过双边出口管制对管制对话机制向各国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中方愿与各国加强出口管制对话交流，更好地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这都是屁话，你发现没有啊？他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审慎适度实施出口管制措施。那么中方事先就实施可能对产业链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并确信相关影响非常有限。在后续呢，中国政府将会开展许可审查，并对符合规定的申请予以许可，同时积极考虑适用通用许可、许可豁免等多种便利化措施，有效地促进合规贸易。然后他还说，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只要用于民用用途，合规的出口申请都可以获得批准，请相关企业无需担心。那么就针对美方宣布对中国加征 100% 关税，并对有关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是，动辄以高额关税进行威胁，不是与中方相处的正确之道。那么对于关税战，中方的立场习惯的，我们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最后这句话是留给中国媒体做标题用的，其他前面的全是软话。那么中国放了软话呢，川普一方也跟着就缓和气氛。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指出，美方事前不知道中方会这个收紧稀土出口管制。那么10月9号中国宣布出口措施之后，美方和中方接触，希望通话讨论事件，但是中方推搪。格雷尔说，他目前仍然相信10月底中美元首会在韩国庆州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10月12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稀土供应拥有强大的控制权，构成国家紧急状态，因此川普采取强硬关税是合理的。万斯说，这次中美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回应，如果中方愿意保持理性，川普愿意成为理性的谈判者，但是如果中国以激进的态度回应，美国手上的牌远比中国多。那么川普10月12号星期天启程前往以色列，他在空军一号上记者问他是否会和习近平会面，川普不置可否。川普说，我认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没问题。他说，习近平那天只是有点不顺，我们对他的回应更强硬更狠， 尤其是在关税上，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啊。那么至于是否会按时在11月1号向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川普说这个日子对他来说还很遥远啊。那么当天晚上川普发帖说，不要担心中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习近平主席只是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他不希望他的国家陷入经济萧条，我也不希望这样，美国希望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中国，就说这一类好听的话。彭博社报道，中美贸易战烽烟再起，10月13号亚洲股市普遍下跌，恒生指数盘中跌过954点，低见25336点。那么盘中呢，有蓝筹股受获得支持，收盘是25889点，跌400点，跌幅是 1.52%、守住了50天平均线、上证指数开盘曾经跌过 2.49%、触及3800点的关口，收盘是报3889点，跌了7点、跌幅只有 0.19%。深成指是收市是13231点，跌了123点，跌幅是 0.93%、那么 A 股市场超过3600只股票下跌，机器人、消费电子、汽配、CRO 概念全部跌、台湾股市跌 1%、加权指数收报是26923点，跌了378点，跌 1.39%。韩国股市下跌，首尔综合指数是3584点，跌了 0.72%、那么日本股市休市，那么基本上 美股现在应该在反弹、反弹，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投资者虽然看到这个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完全缓解，但是呢这次跟四月份有点不一样，但投资者没那么担心，这次投资者没那么担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13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在川普见证加沙和平协议签署的同一天宣布严厉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他说中方的意图是在习近平跟川普会面前获取筹码、那么川普发帖提高关税实施制裁扭转了局势、贝森特说中国经济非常糟糕、也许他们是想转移中国人的视线、注意力、他说这是一个误判，我们现在正在沟通、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商报发表评论，题目是中美之间的关税大战有失控的危险，评论指出中国在贸易战当中一直表现出精心算计、沉着冷静的形象，但是最近一轮的中美交锋当中，中国却显露出宁死也要赢的姿态。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美国对抗只是暂时的，美方最终会保持克制，但是现如今川普一反常态加码加征关税，并取消10月底和习近平的会谈、这看上去似乎是贸易战的一个章节，但实际上非同寻常，因为它考验中国是否能够掌控激化冲突的战略、中国的稀土出口最新的管控举措更像在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前的针对性的挑衅。那么川普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压力，川普同样也是出于政治的算计、川普在国内面临压力，那么中国关闭市场让美国大豆出口暴跌，美国农民正在对川普政府施加压力，那么川普强硬的反击就是为了避免显得软弱，同时也为谈判留一扇后门，他说这是典型的川普作风、金融市场应该会认真看待这个动向。文章强调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收紧稀土产品以及稀土加工技术出口， 堪称是中国最为锋利的武器。不过不少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打击中国科技产业的报复啊，这是一个报复。但是呢有可能伤到自身啊，因为他的贸易伙伴也觉得有问题啊。基本上没什么，文章指出习近平因为国内的压力很难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双方很可能出现交替向对方提高关税、收紧关键产品出口管制，导致这个事态螺旋性上升。文章说，中方原以为美国会在中美峰会前缓和局势，不过峰会却面临取消的危险。文章最后说，这一次北京是失算了。那么中方内部对这次贸易战升级的判断是这样的，第一个，美国加征 100% 的关税的可概率很低，整体的判断是这样。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和日内瓦谈判之后的状态基本上是一致啊。日内瓦谈判达成之后，双方全部调低关税，然后美国就开始新一轮的打击，限制华为升腾芯片，暂停对中国航空发动机出口许可，严格 EDA 软件出口审批，撤销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就是日内瓦协议达成之后美国的措施。那美国措施实施之后，这些措施在伦敦会谈又取消了。那么这次升级呢，就是马德里会谈结束之后，美国开始新一轮的打击。第一个，把更多的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特别是指定国民清单。那么通过穿透性的规则扩大受管制企业的范围，主要是一个什么海港收费啊。所以呢，受到美方打击之后，中方开始反击。反击就是稀土的出口管制啊。中方还是觉得后续中美贸易战的发展大概还是按照这个套路去循环。双方达成协议，美方继续打击，中国反击，然后再谈啊。谈了之后呢，再达成协议，再循环一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方认为局势开始缓和的概率更大。一方面是因为中方开始主动给这个事件降温，主要是商务部的那个新闻稿，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啊，讲这类话。中方事先已经就进行了评估，认为影响非常有限啊。中方积极考虑适用通用许可或者是许可豁免，即采取多种便利化的措施。那么中方的意思就是出口管制具体执行是可以谈的，是有调整空间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方认为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局势的主导权已经向中方转移啊。那么这次呢，这个中方觉得他强化稀土这张牌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主要还是为了就是把稀土这张牌的价值使用下去。中方还是判断这个稀土牌可以用五年时间，它主要是为了确保五年之内中美双方不撕破脸啊，这是一个。所以他认为，中方认为主导权正在转移到中方那边啊，而且中方说他们在半导体等重点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不知道算不算那个荷兰的那个算不算啊？他说中方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小啊，国产替代是个加速的态势啊。那么在脱钩的大趋势下，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可能会大于中国对美国的需要，所以呢不需要太担心啊，这是中方的基本判断。网络大 V 包叔有个评论，他说这次不一样啊，以前是川普出招啊， 中方是被动应招应对，那么这次是中方主动出击啊，主动脱钩啊，那么中国不会再走既合作又竞争的中间路线，而是做好了彻底撕破脸的打算啊。鲍叔认为他从此以后全面对抗是常态，惊涛骇浪是日常啊。他说这次中方果断出手是因为中国发现稀土武器确实有用啊，但是呢之前呢使用力度太弱，没有取得足够的收益。那么过去几轮稀土牌只换来了什么呢？航空发动机恢复，那么芯片设计软件恢复，留学生恢复这几样啊。那么这些成果都是川普在谈判前临时拼凑出来的让步啊，中国认为远远不够啊。另外稀土武器的战略效应还能维持两年左右啊，这是鲍叔说的。再过两年呢，欧美产业链替代体系会逐渐的成型，那那个时候呢，稀土的筹码效率就会大幅下降，所以呢，中国就急于出手，尽快的用稀土这个武器换取一些关键性的关税的减让啊。所以这个鲍叔分析说，他说中方已经吃定了川普会临时退缩啊，但是川普这次是100%关税回击，也超出了中方的预料啊，所以这次反复让中美之间刚刚建立的有限的信任再次瓦解，那后面谈判就会很困难。所以他说从这一刻开始，你要再取得比前一轮更好的结果几乎不可能啊，这是鲍叔的评论。我来评价一下啊，第一个，华尔街日报9月8号有篇报道，这篇报道说习近平当时就是习近平最近对中美贸易谈判做出了一个指示啊，这个指示是什么？这个指示是只谈判不让步啊，只谈判不让步的这个指示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从九月初到现在啊，这现在是十月初啊，基本上中方都不让步啊，基本上体现了习近平指示的这种效应啊。那为什么只谈判不让步？一方面是基于川普总统急于达成贸易协议的这种态度，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习近平在国内政治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不能让步，让步在政治上不利。那么第三方面是基于稀土牌有强大的杀伤力，所以在这三个条件之下不让步。所以从九月初开始，中方开始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这是第一。第二，美方误判了中方的态势啊，美方把中国打痛的原因是什么？港口费。港口一个万吨货哦，这个万叫什么？一万能够装一万只集装箱的这个集装箱货轮，一年要交多少？交6000万美元的港口费，这肯定是不行，这对中国来说不可接受，因为港口费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利益。中方核心利益是啥？出口，出口，出口，出口到哪里？出口到美国。那你上来你征这么天价港口费，那就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利益，所以中方用稀土反击，稀土反击的这个力度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啊，所以基本上你发现没有，就是港口费这件事情虽然早早的已经说了，但是中方并没有预期到美方这么快把这张牌打出来，这是一个。就美方有点就是不管不顾啊，美方有点不管不顾。那中方用稀土来反击超出美方预期，那川普100%关税也超出中方预期。但其实你现在看川普100%关税的反击，其实他是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因为川普手里你现在看虽然说牌很多，但是能够打痛的牌并不多。 打通的牌，你现在就是关税这个牌。所以呢，他不能，川普绝对不能示弱。川普一示弱，马卡那边就肯定交代不过去。所以呢，现在就所以双方都在失去判断，失去这个对对方的判断，这个很危险啊。这是第二、第三，双重误判之下，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今天这个局面，双方都有妥协的需要啊，但是达成新的妥协非常困难。原因就是鲍叔说的原因，双方失去了互信啊，双方一失去互信，你想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现在川普也好，中国商务部也好，都是在放空气试探对方什么态度。但是你要回到达成协议的状态，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从股市，从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状态来看，市场过于乐观了啊，市场过于乐观了。这次是大事儿，很大。这次的状态跟四月份是不一样，但是一点都不比四月份小啊。我们之前讲中美关系回不去了，实际上这件事情过完之后，中美贸易谈判也回不去了。所以双方达成的协议越来越困难。虽然川普政府不断的放空气啊，讲各种各样的好话好听的，他其实是给股市给金融市场进行一个心理安抚，但是没有用。你从双方的这个态势来看，双方的对攻，双方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争斗比原来的强度要大，而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啊，陈理，谢谢观点。类似安氏的商业案件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是的。你可以看到中国跟西方在脱钩，一脱钩就发现什么？技术有难度了，技术有难度怎么办？就这种手段越来越多啊，就不是那种正常手段了，就是非正常手段了啊。观点，经此事件后，中美之几乎已无视互信，是的。美中各自的政治议程差距过大，美中达到最后只能走到断交，这算是比较好的状况。至于最坏的情况，各位恐怕心里都很清楚，美中当初能建交主要是对抗苏联，目前形势相反，俄中一起对抗美国，中国拒绝停止援助俄罗斯，加上美中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冲突，美中两国建交基础已经荡然无存。断交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零，但是双方持续很长时间的贸易谈判，我认为可能性是这样，双方需要更长的时间达成贸易协议。那么这个贸易协议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之前发生的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议，然后美国就开始动手，中国开始回应，然后又开始谈判，又达成一个协议，又开始，差不多就不断这样循环，我认为这是可能性很大啊。观点，中美贸易战缓解，主要是双方都知道自己承受不起快速脱钩的代价，说得对，这就是对的啊。但是中国要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且坚定的支持俄罗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至今还在持续。虽然极右派的 Trump 不想在对外援助上花钱，包括花钱在乌克兰身上，但是一旦乌克兰战败，对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 Trump 也不能够接受乌克兰战败，也不能接受中国援助俄罗斯。如此一来，中美两国的矛盾从根本上不能调和，从贸易战始终持续下去， 只是烈度可能没那么高，基本上是对的，我认为是这样，基本上是对的。从目前来看，美国开始，川普开始，川普之前前一阶段用哄骗的方式，他原来是想把这个泽连斯基找来，施加强大的压力，让他屈服，通过让泽连斯基屈服，用一个非常低的代价达成牺牲乌克兰，把这个乌克兰战争摁下去，硬摁下去，那这个手段基本上从目前来看是彻底失败了，川普已经放弃了。那川普放弃的结果就是美国开始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美国接受不了乌克兰失败，乌克兰要是战败的话，对美国来说那也是接受不了，所以美国现在开始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那当然川普向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这就意味着美国就无法接受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所以双方的本质上的冲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这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观点，在今年美中贸易战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高位下跌了 50% 左右，即便未来 Trump 继续 tackle 继续给中国 降低关税，中美之间的贸易也会越来越小，形成实质上的脱钩，所以我觉得贸易战最多只是一张短期的牌，长期根本打不下去，因为长期来看这张牌会变得越来越没有用，毕竟两国本来就要脱钩。实际上你看这一次的稀土战你就知道，我们虽然讲中美之间在脱钩，但是中美之间很难脱钩，理解吗？其实中美之间中方在脱钩，中方脱钩的因为他预期美国在脱钩，所以他要提前脱钩作为一种保护，他因为只有他主动选择脱钩，这个脱钩的进程才可控，他的损失才会比较小。被动脱钩就是稀土战，稀土战就是被动脱钩，被动脱钩不可接受，所以很大程度上美国也在脱钩，美国你看在买各种各样的关键矿产，就是脱钩，这就是脱钩。所以实际上双方目前还脱不了钩，中国还是稀土最大，稀土的磁铁啊这些关键矿产的最大的供应商，没有人可以替代，至少还有两年时间，所以在两年之内美国动不了，对中国动不了啥啊。但是双方贸易谈判我认为谈不成，双方就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估计是这样。观点，中国政府在当前社会动荡的局面下打压教会，很明显是不想好好玩了，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适当的放开宗教是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的，可中国政府却偏偏选择了打压，更加激化社会矛盾的做法，这是嫌中国社会矛盾不够激化，还嫌加速的不够快，是的，这很愚蠢，这很愚蠢啊。观点，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很大可能会被巴勒斯坦最大的党派法塔赫清算，毕竟以前哈马斯在加沙展开对法塔赫成员的大清洗运动，哈马斯也怕解除武装后被对方报复，也是哈马斯不同意解除武装的原因之一吧。情况，我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一年前参加了中国援助巴勒斯坦的医疗项目，到当地第一天就在援建医院门口被榴弹击中大腿，康复治疗快一年了，走路还是不利落。医院是在建在约旦河西岸，尚且这么危险，战火中的加沙更是人间炼狱，那是没错，那是没错啊。观点，目前为止，中国电动车发现车祸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发生车祸之后，车门打不开，可以合理怀疑中国车企对产品安全标准要求极低，为了生命安全还是不应该买中国电动车，民族主义不能置于自身安全之上。中国电动车买电动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便宜， 啊，便宜。第二个就是有补贴啊，补贴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啊。电动车打不开车门，就是因为它一断电，车门靠电打开啊。它有没有准备机械装？有的有，但是那很隐蔽。隐蔽你就，如果你不是开这车的人，你不知道，找不到啊，就这个问题啊。情况，江门地区整个生态链已经崩盘，以往清晨能听到的鸟叫，如今不复存在。政府安排的工作人员在到处砍伐树木以及破坏灌木，使得蚂蚁也失去原本的栖息地，只能到处乱窜。整个江门地区弥漫着一股疲惫的气息，连那些参与灭蚊工作的公职人员也难掩倦意。那是啊。提问：你认为稀土牌可以用多久？为什么？我不知道，这要算，要算账。算什么账呢？算美国和他的盟友在稀土精炼方面的进展啊。如果他日本是有一部分的，美国现在在组织一部分。然后澳大利亚有一部分，加拿大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几个地方。现在最新发现的是哪？最新给美国带来贡献的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有精炼的设备，是中国援建的。那么这次为什么收紧这个稀土出口，特别是技术出口的管制？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在给美国提供帮助啊，他们准备投资5亿来建一个精炼厂，精炼提炼这个稀土的这个关键金属啊。中国是疯了，中国都是气疯了，这些一样的道理啊，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啊。以色列战争结束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任何获利吗？把以色列得罪了，以色列这次跟中国翻脸了啊。之前是乌克兰翻脸，那这次是以色列翻脸啊。所以以色列现在在帮谁？以色列之前帮了乌克兰，现在以色列在帮台湾啊。情况，身在一线城市，很多朋友慢慢感受到被裁员的压力，有的朋友已经失业一段时间，能够感受到身边人的焦虑。我感觉我已经度过了焦虑的阶段，慢慢接受现实。这些朋友平时不大关心外网，他们会不会想到底怎么回事？我太太说，包括他自己，如果不关注外网的信息，他更多的会怀疑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导致了失业的情况啊。OK。请问为什么欧美会发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走到今天的民主制度，而中国为什么情治至今，无论朝代更迭，集权体制依然稳固？中国不是没有，中华民国就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且中华民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举行民主选举的一个国家，也是第一个民选的政府诞生在亚洲，中华民国。但是很不幸，中华民国输掉了，在内战当中输给了中共。那为什么会输给中共？输给中共基本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获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啊，这个援助超出大家的想象，这个援助力度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严重政治后果的事件都是美国犯错，美国放弃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一个是苏联巨大的支持，一个是美国放弃了对民国政府的支持，这一进一出巨大的差异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核心的问题还是有一个，就是集权政治、集权制度更有利于战争，因为它需要调动啊，集权它有利于动员啊。中共是怎么动员的？很简单，中共的动员民国政府做不到， 他先占领一块农村，然后把这农村进行土改。土改就干什么呢？土改实际上把土地拿到，把地主枪毙，拿到土地之后把土地分给农民作为交换，你要支持我，你要送部队，你要支持我打仗。打仗是动员机制，整个在农村进行动员，全面的动员，这是民国政府做不到的。就是这种动员的程度，它基本上把整个的社会进入一个战争状态，就战时状态。民国政府怎么做得到？做不到。这种动员程度，这结果就输掉啊。所以集权并不稳固，就是民国政府是第一个民选的政府，然后他就失败了。当然失败了两次失败，一次是败给什么？败给国民党，打输给国民党。国民党又是被谁支援？又是被苏联支援啊！所以国民党夺权啊，这个孙中山的国民党夺权，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其实还没有改变，他仍然延续了原来中华民国的国祚，然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又被共产党打败，所以亚洲第一个民选的政府、民选的制度，两次被打败啊，两次才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